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就是呢，好，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是什么？福音及生活哦，大家都很认真的，就是对，就回应，然后就 follow 教会的意向。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意向呢，我觉得其实跟我觉得圣经当中讲到这个种子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圣经当中讲到种子通常都在讲什么呢？钱哦，信心哦。好，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撒种的比喻嘛，对不对？他讲到的是种子像是什么？神的道，对吗？然后像芥菜种的比喻就讲到种子就是天国，对吗？那刚刚那个在我们的起印经文里面有说到，就是种子也有好的跟坏的，对吗？好，那我今天想要特别来讲一颗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就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神的基本的属性，大家有没有什么疑惑？就基本上大家应该都相信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啊，算啊、大家知道全算吗？哦，大家知道全知全能，然后就不知道了，就大家应该知道吧？全善是吗？对，好，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反应蛮直接的，可以反映出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属性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相信的是我觉得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我大学上哲学课的时候，有一个哲学老师说。这个哲学老师很明显的他不是基督徒，他讲过他的一个理论，他觉得上帝没有那么完美，或是他觉得上帝不需要那么完美，也很可爱啊。他觉得关于神的全知、全能、全善这三个一定有一个不成立。他举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在古代有一个贵族，他非常的残忍，就是他当有可能贫穷的农民缴不出税金的时候，他为了处罚他们，他就放狗把他们的小孩咬死，然后在他们爸妈面前让小孩死掉。他说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全知全能全善里面一定少了一个，上帝要不然不是全能，要不然不是全知，要不然不是全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里面的两个成立，就是只要有就是两个成立都还可以，可是这三个如果都成立，这件事情就好像不成立。为什么呢？其实我听完这故事的时候，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以逻辑来说，其实老师你不需要讲这么复杂的故事，就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我们不能理解的坏事发生，全部都可以来说这件事情，对吗？就神要不然不是全能，要不然不是全知，要不然不是全善。为什么？今天神如果全能有，如果神不是全能的话，可以怎么解释？如果今天神不是全能，那就是神知道有这件事情坏事发生，神也很愿意改变这件坏事，可是怎么样？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对，他做不到，他没办法改变，这是神全能出问题。如果今天神是全知有问题的话呢，就是怎么样？神有能力改变这件事情，神也很愿意改变这件事情，可是怎么样？他不知道，对，他不知者不罪，这样。对，那如果今天是神的全善这件事情有问题的话呢，是怎么样？神今天知道这件坏事发生，他也有能力改变，可是怎么样呢？他不想改变。好，我不知道在各位，就是我那个哲学课老师都讲得很 chill 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很，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啊，上帝就是干嘛一定要全知全善全能呢？上帝就不要这么完美也很可爱啊。我就想说，这样的上帝你最好是感性，难怪他不信啊。对，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就算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说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对我来说要都相信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不容易的。那对各位来说，我不知道大家相信哪一个最困难。我觉得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你相信哪个最困难。从一件事情就是当如果你今天有困难，你今天有需要，你祷告神没有回应你祷告的时候，你问什么神什么问题，就会看出来哪一个最困难。 今天如果你 祷告 你感冒或你生病，祷告神医治你，然后没有好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脑袋里会冒出什么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上帝你没有能力医治我吗？第二个疑问是，上帝你不知道我很痛苦吗？第三个疑问是，上帝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啊，大家懂，就是我们问的问题可以反映出来要在哪一块去信任神是最困难的。那我觉得我个人的生命呢，我觉得最困难的一块是关于神的良善美好的种子。我觉得神的良善的种子是我的脑袋非常的相信，我脑袋知道，我脑袋相信，对，神是好神，神是良善的神，我从小就圣经都这么说。但是有时候脑袋到心是一个最远的距离，就脑袋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心要相信，却从我们的行为态度或心情，就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不是真的相信。好，所以呢，今天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祷告神今天好像他要浇灌这一颗关于神的良善的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亲爱主，谢谢你，主你的圣灵，主亲自的，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今天真的浇灌你美好的恩典跟那样子的恩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那一颗关于你是多么美好的神，你是那一个良善的神的那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的发芽成长茁壮，然后是结果百倍的。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关于神是位好神良善的神，阿们吗？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对不对？那但是神的好跟良善跟你有关系吗？有吗？有齁，有什么关系？或是我们问你更直接的问题是，你觉得神对你好吗？很好。哇，天啊，大家好更好健康。我说了吗？好健康，对，大家真的很健康，大家觉得很好，是不是？哦，那好，今天这边信息不用讲了。好，就是对，就是很不错，就是我们有觉得神对我很好。当然我知道像我自己的状况，有时候觉得神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好，有时候觉得神你在干嘛，对，就是有时候心情会有点起伏，对。那也有人可能是一直都觉得神对自己不太好。那在今天的经句当中有讲到一句经文，在这句经文当中说到，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也有的也要夺去。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感觉如何，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凶，就是好像什么东西要被抢走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那个不可以做错事，然后就是的一个经文。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它有一个有趣的是，它在讲天国的法则，但是它跟世界的法则其实是相反的。就是那世界的法则会讲求什么？公平，对吗？那世界的公平是什么公平法？就是平均分配，对，要平均分配，多的就应该给少的，对。如果少的，你看到少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生气，觉得那些多的有钱人怎么不把钱分一点给这些苦难中的百姓，就是觉得对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世界法则是我们讲求公平，可是在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则是，它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更多，然后没有的还会更少，听起来非常的不合理。那其实这节经文在福音书当中出现了非常多次，不止一次，你知道重要的话要说大家都 follow 网络文化，对，就是很多遍嘛。这句经文在新约当中出现了非常多次，就是除了在这个种子的比喻的下面出现之外，它也常常在一个比喻的后面出现。大家知道是什么的比喻吗？就是银子的比喻。如果你记得前几周牧师有讲到，就是银子，就是有一个有钱的主人发银子给他的仆人，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说这段时间你们去做生意，对的一个比喻。然后呢，在这个比喻的后面也出现这句话。那这个比喻怎么说的呢？它就是这个比喻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千两银子的版本，就是有一个仆人拿到五千两千，然后一个仆人拿到一千，然后最后回来是五千赚了五千，两千赚了两千，一千的没赚，就是把钱还给主人。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十锭银子的比喻，就是主人 有十锭银子发给十个仆人，一人一锭。然后最后呢，有一个用一锭赚了十锭，一锭赚了五锭，然后有一个用一锭什么都没赚，然后包在手帕里还给神，还给主人。对，那我们知道在这比喻里面，主人就是神嘛。好，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仆人算是这个比喻的主角，对吗？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仆人，他，请问他是个好仆人还是不好的仆人？不好。哦，我跟你讲，圣经讲蛮重的，圣经说他是恶仆，恶仆就是恶哦，就是有点坏，对对对，就是坏坏的仆人。可是，请问这个恶仆他做了什么坏事？啊，帅，对，就是 do nothing， 哇，就觉得其实你仔细看那个比喻，你不觉得他有做什么坏事？他没有犯罪、杀人、放火，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主人叫他去赚钱，他没有赚。可是你知道他也没有偷哦，他就只是把钱放在那里，然后还给主人，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就成了坏人，然后就被赶出去，然后就不能。就是不能跟族人一起在就是神的国度里面，就哇，这故事好残忍哦。然后最后后面还接这句经文，听起来简直快要吓死了，有没有？就哇，上帝好凶这样。大家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经文在这句里面，我觉得他特别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动词，是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我觉得我们所听的声音会决定他浇灌我们心里面什么的样的种子跟怎么浇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了什么的声音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听谁的声音，怎么听，怎么去解读，听久了它就会塑造我们心里的那一块土壤。大家看到种子的比喻里面有说有很多种土，对吗？有好土跟土浅石头地，还有荆棘，还有路边，对吗？然后就是在这几种土地里面，就是我们看种子的比喻，只会觉得说啊，就是很多种领受神的道的方式。可是你知道这个土地怎么形成的？我觉得跟我们就是怎么听、怎么去浇灌它，非常的有关系。然后它久了会决定我们相信谁，然后我们怎么相信。我觉得在这个恶仆的生命当中啊，从他对于神的认识，他对于这个主人的认识，你可以发现他都听了谁的声音。这个仆人他是怎么说他的主人的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主人回来问这些仆人说，你们赚钱的结果，你们去投资的结果是什么啊？然后大家来报告的时候，前面的人都是来说他赚了多少嘛，只有这个仆人一来就帮主人贴标签，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是一个忍心的人。什么忍心？就是狠心，对吗？就是你舍得，就是你竟然这样子对我。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你没有栽种的地方要收，对不对？然后没有放下的地方还要拿回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仆人觉得主人对他非常的坏，明明他都有拿到，对吗？可是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只给我这一点点，什么都没有。他对于主人的认识甚至是刻薄的，对吗？因为他在没有的情况下好像还要跟他索取，听起来非常的可怕。所以我必须说，你们觉得这个恶仆啊，他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听了谁的声音啊？我觉得他听了魔鬼的声音，对吗？他明明认识主人，他认识神，他相信神，可是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听魔鬼对神的认识，魔鬼告诉他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他的眼睛看不到神的爱跟恩典，他不断的跟人比较。你觉得一千两的为什么会觉得神那主人什么都没有给他？因为旁边有人拿五千两、两千两，对不对？所以只有他是一千两的时候，其实一千两应该也不少，可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有给我，为什么我都没有，为什么他有？不公平，不公平。可是同样的情况，你会发现其实不只是不公平，有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是一样是公平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解读。在十锭银子的比喻里面，那个恶仆 每个人都是一定哦，在十定里面每个人一定，没有人多没有人少，但是有人赚了多，他没有赚的时候他也是说没有，你懂吗？就是他也是拿到一定银子，大家都一定很公平哦，可是他也是觉得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一个人怎么去解读神怎么对待他这件事情跟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跟公不公平跟实际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是祝福的关系，也不是苦难的关系，而是他的眼光对焦在哪里，让他充满了恐惧。他为什么会对焦在这些他没有的，他被不公平对待的事上呢？因为他听的是恶者的声音，他浇灌他心里面的种子的时候是用不好的水去浇灌他，所以他的种子就长得让他没有办法长好，而且他是非常的苦读的，是很辛苦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呢有一点的极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基督徒没有这么坏坏，就是大部分基督徒呢，对，我们会有害怕，可是我们常常呢，我们的脑袋知道神是好神，对吗？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神，所以呢在我们可能祷告没有蒙应允或是有困难神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我自己的情况是我会自己找解释，我会为神开脱，找帮神找个解释，让这一切说得通。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听的是自己的声音，我听我自己的声音。就像我们过得不好的时候，圣经当中还是说神是好神嘛，对不对？神是美好的神，而且神全知全能全善，所以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那是谁的错？我的错。我有什么错？对，有可能是旁边人错，也有可能是我的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怎么样？责怪，对吗？你可以责怪人的时候可能会责怪别人，但是有的时候责怪不了别人，这时候你会责怪谁？责怪自己，对吗？你会开始觉得一定是我信心不够，一定是我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你就会拼命的检讨，想要，你不是只是想要责怪自己，你是想要找出怎么样可以让这件事情改变，你希望不要再这么不好，所以你希望找出问题出在哪，是我信心的问题吗？是我品格的问题吗？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吗？然后为什么就是这样卡住，你就会非常的困惑。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帮神找借口或是开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会落入一个叫做至少的心态，就是你为了想要肯定神是美好良善的，可是实际情况又不如人意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个至少的心态跑出来。什么是至少的心态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祷告希望我病得医治，有可能感冒了，祷告可是没有好，比如说上帝虽然没有好，但是感谢你至少我还活着，然后至少我还可以呼吸，是不是？然后今天你如果为了你的经济情况祷告，你没有钱，你需要钱，然后事情没有改变，上帝感谢你至少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至少我没有流落街头，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对这样的至少熟不熟悉。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至少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真的知道，我觉得神也觉得我非常珍惜，非常觉得我们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可爱，很想要拿出我们的信心，很想要跟上他，很想要爱他，很想要相信他的心情。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至少离神真正的美好跟神真正的祝福的那个美善其实非常远。我们至少其实真的把神看得太小。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你一定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有时候当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因为觉得这个情绪不 OK， 所以我们会选择忽视它，视而不见，或是用一些其他方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是强迫自己要开心，强迫自己要赞美神，感谢神。当然我觉得这当中有些操练真的是非常的很棒，很有信心的一个挑战。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会甚至觉得我其实连不开心的资格都没有，就是我会觉得我其实没什么好不开心的啊，我有什么好不开心？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当你就算你觉得你没有资格不开心，你也不会开心， 有多少你觉得我没有资格不开心，所以你就很开心的举手啊？没有嘛？好，大家还蛮正常的。好，就是因为你知道，当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很将就、很勉强的状态下，好像我应该要开心，我都已经有这么多的条件了，我应该要好，我应该要开心。可是我们在听自己的声音，努力的想要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非常远的一段差距。我们真正需要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我们一个为帮神找借口解释的心态，虽然是一个好像正面的心态，但是真的远远不及神真正美好爱我们的心意。Bill Johnson 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神的良善、神的好，他可以被扭曲，可以被贬低，可以被打折扣，可以被错误的解释，可以被各种你知道扭曲，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对神的良善跟美好是没有办法做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你知道什么事吗？你没有办法夸大神的好，你没有办法夸大神的美善。你知道常常你会知道很多人，或是有时候你知道恶者也会说啊，上帝没有那么好，他没有那么爱你，他没有要对你那么好。你知道其实可以这样子说，都还是一个正常状态。可是你知道没有一个情况会发生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情况是不会发生，就是你今天你不管怎么说，你知道神就是这么爱我，他真的对我太好了，他就是这么想要祝福我，他就是想要把全世界最棒的祝福都给我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离神真正爱你要给你的心意可能还是远远不足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神的好是夸大不了的，因为不管你怎么夸大，你不可能，不要说超过，甚至不可能达到神他真正有的美好的程度。因为我们神对我们的好跟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是我们的理智所捉摸不到的，是我们常常只能凭着信心我们去领受的。不管我们怎么说他好，神都比你想的还要好。有时候这个关系我觉得很可爱的是，这种关系其实有时候需要一种好像是一种全然的信任。如果你看到有些夫妻感情好像不错很好的，其实呢有时候一些话你就会看出他们真正的关系如何。如果你对感情好夫妻去跟其中一个说，欸，你知道我看到你老公老婆跟别人外遇，这时候他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了，对不对？如果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跟谁啊，你就知道大概就是那样。如果他第一个反应是好，那个我查一下证据，就是几点几分在哪，然后那个问老公说你那时候在干什么，这个可能是要去查不在场证明，这是一个理性的就是验证态度。那也有的就是说不可能不可能，但你知道这种不可能有一种是盲目的相信，那盲目的相信有时候是他可能心里怀疑很久了，可是他不敢承认，所以就是当作没有这回事，你知道害怕。但是你知道我们对神的美好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我们不是看不到现实，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困难在哪里，而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经历所认识的那位神，他的爱他的美好是那么的真实，是我们无从否认。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环境看起来多么糟糕，我们都不能动摇，我们都不想要动摇。我们刚刚说到世界追求的公平是平均分配，对吗？那你知道世界追求公平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就是啊，就贫富均分一下大家就会过得比较好啊。但是你知道世界公平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世界的追求的公平，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只要有人多拿怎么样，就会有人不够，对吗？所以没有人可以多拿，因为你只要多拿，你看起来就像是贪心的，或是长就是得到好处的，然后导致别人贫困或是导致别人痛苦的，你知道？所以这世界上有时候会有一些仇富的心态，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诶，谁多拿就是害这些人很穷啊，你知道？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思想里面诞生出了公平，我觉得它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神的国度，神也有公平， 神的公平是真正的公平。神的公平是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大家知道讲这句应这个经文，你可以把它当成应许。你知道这句经文有一个对于把它当成一个承诺或应许的人来说，有个极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什么呢？你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有怎么办？所有人如果都是有的，全部都要加，无限上纲，然后无条件无限的往上加。所以在神的国度里，神渴望的是，如果大家记得神说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对吗？乃愿人人都悔改。在神的心里面，神永远相信那个可能性是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祝福，他的爱，他的祝福不会因为给了谁就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神国的法则。神的资源是无限的，神可以给每一个人，神可以对每一个人都好，神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更多的。所以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有人说恐惧其实是信心放在错误的国度里。那这恐惧不是没有信心哦，我不知道你恐惧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没有信心，你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恐惧的时候，你知道你很有信心，你对于不好的事情会发生非常有信心，这是恐惧的我觉得真正的面目。但是呢，我觉得恐惧它同时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美善认识的不足，我们对神的美好不够认识。那听起来好像不够认识这件事情有点沮丧，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当中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是你知道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好，我们越认识神是多么美善多么良善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通往毫无惧怕的路上，我们正在一条通往无惧的道路上。你知道无惧的道路其实就是幸福的道路。当一个人没有惧怕，一个人就会幸福。阿们吗？我相信你应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惧怕的人很幸福，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没有惧怕。我相信这件事情不存在，因为在神里面一个幸福的人是没有惧怕的，一个越幸福的人他就越没有惧怕。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我觉得神的好跟环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因为不管环境怎么样，神的心意就是良善的，神渴望给我们的永远都是爱，永远都是祝福。第二个是，神的好跟我们好不好没有关系，神的好跟我好不好没有关系。在圣经当中的马太福音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对吗？啊，那你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开始要写耶稣的家谱？因为马太福音是一卷针对犹太人的书，他为了要让犹太人信服耶稣的正统性，所以他把耶稣的血脉写得很清楚，让他说哦，你知道耶稣就是君王的后代哦，这样，然后就把他的家谱写得很清楚。但是有了多少人知道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五个女人？大家知道这五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让我们来讲一下这五个女人的名字。第一个叫做他玛，第二个是喇合，第三个是路德，第四个是八十八，第五个是玛利亚。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五个女人的认识如何啊？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五个女人其实在圣经当中，尤其是旧约当中，他们五个人其实基本上身份都非常不 OK， 非常有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当中问题看起来最没有问题的好了。玛利亚 OK 吧，玛利亚人还蛮好，就是她就是一个敬畏神的，有没有的女子。请问玛利亚有什么问题呢？有多少人知道玛利亚的老公曾经差一点跟她解除婚约？为什么？对，他未婚怀孕，你知道吗？就是圣灵感孕耶，对不对？你知道真耶稣圣灵感孕。我跟你讲，但是当下谁知道他圣灵感孕？大家只知道他未婚怀孕，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以人的角度来看，玛利亚就是不 OK 的女子。她老公差一点要解除婚约，因为她是那时候许配但还没嫁过去，所以就是老公差一点就要休了她，但是还好她老公是有圣灵的人，所以被挽回了。好，这是玛利亚。那前面几个大家知道，他玛是一个乱伦的女子，然后喇合是妓女，然后路德是外邦女子，然后 最酷的一个是拔示巴。拔示巴呢，他在他的在圣经耶稣的家谱里面，他不是写拔示巴，大家知道他怎么被记下来的吗？他写的是乌利亚的妻子。你知道有多酷？就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谁谁谁，然后一直往下这样，好，就所罗门嘛，然后就所以这个家谱其实非常有趣，是他记录了耶稣血统的纯正性，同时他特别点名了五个女人。明明这当中可能有很多正经的女人，但是他都没有点名，他特别点名了五个特别故事特别离奇的女人。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毫无隐藏的神。他在圣经当中，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对吗？可是你知道大卫身为一个君王，在历史书上他被写在耶稣家谱中，竟然写他是抢了别人的老婆。对，就是这个他生命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丑闻被写在福音书的开端，可他同时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可以看出神的毫无隐藏是多么的特别跟多么的可爱吗？这样子的一个犯罪杀人抢别人老婆的人，他合神心意在哪里？大卫合神心意在哪里？对，大家都说大卫立刻被先知一点醒，就立刻认罪悔改，是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点，对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大卫为什么可以当他犯罪一被点出来就认罪悔改？各位良善的基督徒，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犯罪得罪神，或是我们现在犯罪可能有点严重，犯错好了，犯错或犯罪都可以，得罪神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来，第一个反应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的，请举手，请放下。刚刚举手的，我说，来到耶稣说，来到天国的都是要回转像孩子的人，你们就是阿们，你们真的非常的。就是单纯的爱主，我觉得很棒。但是我觉得像我自己的生命，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我犯罪得罪神了，我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糟糕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先躲在山洞里一段时间。当然有很多种躲法，有时候就是你就是纯粹的做一些事情让你不要去想这些事，就是逃避，然后你会转了一些弯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大卫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悔改。你知道大卫他被先知拿单点出来他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他身为一个国王，请问国王被先知点出来他犯罪而且是这么大的罪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有什么反应？通常都是恼羞成怒杀人灭口，对吗？你看圣经当中旧约的很多先知的悲伤的故事，你就知道就是常常先知是会被这样对待，就是讲了上帝要讲的话然后被杀掉，然后就是或是被就是会被处罚这样。但是大卫身为一个国王，他没有听了魔鬼的声音恼羞成怒去杀人，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羞愧躲起来，大卫立刻做了一件事情，是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大卫之所以能够在犯了这么大的罪还能立刻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因为大卫相信在他最烂最坏最糟糕的时候，神的良善神的好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神的好，我们神的良善，他的爱在我们最坏最烂的时候依然没有改变。我相信大卫对神这样的认识不是一两天来的，从他年少的时候，他在旷野牧放他父亲的羊群，他就常常打老虎狮子熊狼之类，常常打一些野生动物。那我相信他在那时候做的事情绝对不只是打野生动物，他一定常常是在跟神相处，他不断的去认识神有多么的美好，不断在这过程当中知道神是帮助他甚至胜过这些野兽的力量。圣经并没有把大卫神化，不只是留下了他犯罪的证据之外，你知道大卫也是非常多情绪的人哦。就是大卫是一个，大家如果看诗篇的话，大家知道诗篇是一篇非常棒的诗篇。如果你曾经有过心情不好情绪崩溃的时候呢，你看诗篇 基本上我在心理不好情绪崩溃的时候最看得下去的时候就是诗篇。为什么呢？就是诗篇有非常多的情况把我们的心情描述的非常的贴切。你知道如果诗篇今天，诗篇有很多赞美神的诗篇没有错，可是你知道今天诗篇如果只是写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那诗篇大概很快就会被我合起来了，因为我都知道了。好，但是你知道大卫在诗篇里面写了非常多很真实的挣扎跟他的心情。大卫说人都伤害他背叛他，他的朋友怎么对待他，他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困苦，他怎么样被对待。大卫没有忽视，他没有逃避，他没有觉得他没有转眼不看现实，他会害怕，他会难过，他会犯罪，但是他知道他的神是美好的神。他来到神面前，他写诗，他知道他可以在神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他可以表达他真正的情感，他可以表达他真正的难过真正的心情。他也知道神全然的爱他，全然的接纳他，全然的帮助他。所以我相信大卫合神心意的这一个我觉得非常尊荣的一个称号，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件事不是指他很听话不会犯错而已，或是说他就是有犯错，就是他并不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他跟神的这个关系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条件非常完美的人跟一个条件非常糟糕的人结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会跟这种人结婚的时候，但是条件非常好的那一位说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因为他最了解我。我觉得这就是神对大卫的心情，虽然大卫的丑陋他的不堪都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在神里面毫无隐藏的神里面，他看到的是大卫那颗了解他的心，那一颗永远信任他的心。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说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你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但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觉得在神的良善上面说的就是当你觉得神对你越好，或是你相信你察觉你看到神对你越好，神真的就会对你越来越好。一个越看到神好的人，他就越能感受到神对他的好，他就越知道神对他的好，然后神真的只会对这样的人越来越好。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会不断成长的，就像种子种在地里有结实30倍的60倍的有100倍的，但我相信这不需要跟任何人来比较，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因为神良善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用他的声音不断去浇灌，所以不断的来结果。那我觉得神的良善神对我们的好有时候是反映在环境上，就是你可能遇到顺境很大的祝福，那有时候是反映在苦难中他怎么来陪伴我们，怎么安慰我们，怎么给我们开启让我们持续的有盼望。好，那我个人就拿我的健康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认识我很久的人都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虽然现在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对就现在还蛮强壮，但是呢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过敏非常严重，我的过敏性鼻炎非常严重，所以大概到我青少年的时候，就是还有人就是我们就知道青少年常会玩一些小活动小游戏嘛，有人模仿我的时候就模仿恩星，然后他抽到题目是恩星，大家不知道他就怎么模仿，他就拿卫生纸然后就是粘在鼻子上，然后大家一秒就猜出来，你就知道我的过敏有多严重，就是我就是一个整天与卫生纸为伍的人，没有卫生纸我活不下去，有我的地方就需要有卫生纸，对，没有卫生纸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苦，无法想象就是需要卫生纸。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现在的过敏完全好了，可是过程当中有些经过，第一次我的过敏第一次好呢，第一次好就是说诶为什么第一次好这件事呢，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在看大家知道700俱乐部吗，就是有一些 见证的一个影片，但是他的见证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讲的有点灵异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是他节目效果啊，就是综艺综艺这样，但是我看的就是有趣嘛，就有时候看一下。我家也没有电视，所以我也是偶然间看到他里面呢，在讲完就是一些天花乱坠的见证之后，就开始来带大家祷告，就是你今天如果有就是病痛啊，你就什么按在什么你病痛的地方，然后祷告神要医治你，哇，这样很有信心什么之类，然后当下就立刻为我的过敏来祷告，然后那之后就好了。就那之后我怎么试验我的好呢？那时候我养了一只我非常爱的天竺鼠，但是我跟我天竺鼠中间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抱它的时候总是过敏。然后那时候我的验证就是，哇，我抱我家的小胖真的没有在一直打喷嚏然后很痒这样，所以我就哦真的好了。可是呢这个好呢又在我不断的就是觉得真的好了吗，真的好了吗，真的好了吗过程当中，我的过敏又回来了，所以我经历过一次被医治跟一次就是又发生的事情。对，然后我当中当然就有点不解，然后后来呢又遇到另外一次事情，是有一阵子我们上先知艺术课，那先知艺术课那次有一个跟我就是大家分组，然后帮对方祷告，然后就是领受对方想要被医治的部分，然后帮对方画画，然后就是祷告这样。然后那时候跟我一组的是一个新朋友、哦、就是他是一个女孩，她就我那时候说啊，我想要帮我过敏祷告，她就帮我画了一幅画，就上面有个眼睛，然后跟一些环境这样。她就说哦，就是她祷告，就是上帝让我就是呼吸跟存在，好像就是天国的空气包围着我，然后所以我的不管是眼睛痒啊，鼻子过敏啊，就是这些都好起来。然后这一次我觉得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这一次我就是还是有发作过，但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不断的拿着。就是他为我祷告这些内容，就是为自己宣告。然后呢，在这个宣告过程当中，我的过敏真的就越来越好，然后就消失了。到现在，我偶尔感冒的时候，我会想起来过敏的感觉。但是每次我想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何其的大。以前我是每一天过这种日子，可是现在真的是只有感冒的时候，偶尔被提醒就哇，上帝真的救我脱离苦难。但是呢，请问我人生就只有过敏的问题吗？不是，对不对？我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叫做牙齿。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你害怕看牙医的，不用举手，我懂你的心。牙医这件事情呢的可怕，由我来说不够准，我要拿一个人来讲。你知道我妹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她告诉我她觉得看牙齿比生小孩痛可怕。我就觉得啊，对，我终于觉得受到安慰跟支持，然后牙医真的很可怕。对，那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看牙医最痛的是什么，你觉得是钻牙吗还是拔牙？我觉得是根管治疗，钻，对，就是钻到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钻。好，然后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很恐怖的是，就是有时候你的牙齿就是它有问题，可是要治疗，可是它被牙肉包住的时候需要切割牙肉。我看牙齿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好像在动什么手术，觉得对。那我目前已经嘴巴里有蛮，那你知道这看牙齿同时有两种痛，一种是实际的痛，另外一种是心痛。因为你知道你只要做过根管治疗，接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你需要做牙套，就是假牙，就是那一颗就一颗动辄就是上千，然后有可能破万，这样就是看你要做什么品质。好，所以这过程当中就是非常的吓人，然后又非常的心痛，就是你同时损失了钱，然后你同时又要做。那我里面已经有蛮多颗就是都是牙根管牙套的状态，你就知道。我曾经有过非常多次，就是医生牙医在我面前跟我宣判说你这个牙齿看起来就是普通治疗可能没办法，要做根管治疗的时候，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当下心就是像被宣判死刑的心情一样，就是觉得又要来了。对，然后医生就常常一边帮我做一边念你的牙齿有多烂，然后对，然后我的心情就会沉到谷底。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请问大家在你害怕或者在你看牙医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祷告，对不对？哇，大家都很棒，没错，我也祷告。 然后大家觉得祷告效果怎么样？很棒啊，真是大有信心。我告诉大家，我跟我妹都是爱主的基督徒，我们看牙医的时候也会祷告。但是你知道我们同时会做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什么事吗？我们会用我们的指甲非常用力的掐住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因为过程当中你实在太害怕，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刻就是那个东西会突然痛起来，就是一直都在吱吱吱，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啪。对，然后我就会掐到就是手上都是指甲印，但是我们不觉得痛，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可能就有生过小孩也知道，就是大概那种感觉，就是你的皮肉痛根本就没有感觉，因为你实在太怕，而且牙齿太痛，你就会觉得啊，好可怕。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在不断的经历神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知道耶稣在跟我说一件事，就是别怕，我在你身边。我继续掐，但是我要死了。有时候你在我身边又能怎样？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那我觉得这看牙医虽然听起来有点有趣，可是他真的是非常实际的考验我的信心跟就是对神美善认识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近期当我觉得神在邀请我更多的突破我恐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挑战。虽然我在过程当中我知道常常面对恐惧，当我觉得我必须要面对恐惧，我要去突破，我把突破恐惧当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我是毫无进展的。我不断觉得我要去突破的时候是很难的，可是当我不断去思想神是多么美好的神，他是多么爱我的神，他对我有多好，他做过多少美善的事情在我生命当中，虽然有时候那些美善的事情，比如说过敏得医治，比如说这些美善的事情，有时候会让我觉得神为什么有时候听祷告有时候不听祷告，让我觉得很困惑，可是我知道我需要抓住我对神的认识，我不是要抓住环境，我不是要抓住那些声音，我需要抓住的是神的声音，我需要抓住的是神他的美善，他的良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所以最近在我看牙医的过程中，我就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放松。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矛盾，就是努力的放松，对，就是努力的放松，对，努力的不要掐自己，然后努力的身体不要失力。虽然我还是会很想闪，比如说弄我上面牙齿我就很想往上闪，弄我下面牙齿我就很想往下闪，但是我努力的放松。好，在放松的过程当中，请问就不痛了吗？告诉大家还是会痛，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疼痛的恐惧没有像过去一样辖制我。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过去关于疼痛的恐惧，让那个恐惧本身比我那个关于恐惧的想象比我实际经历到的疼痛其实还要更大，然后它已经被放大，被我渲染扩张到一个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状态，所以每一次就非常害怕。现在我知道，就是就算我还是会不是很喜欢看牙医，但是我知道那件事情虽然不舒服，但是其实没有我的恐惧想象那么可怕，没有我的脑袋里觉得它那么严重，虽然真的还是蛮可怕，但是我真的知道当我在神的同在跟平安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一次有睡着过，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我竟然在受刑台上面睡着，就是这一切简直是太不合理了。但是我真的知道我在我心里面我都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安慰，说很棒，有进步，这样就是我对于神的良善，对于神的美好，我又再往前了一步。我知道我可以更加信任神，我知道我可以更没有惧怕。所以呢，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神有多好、有多爱我们这件事情更让我有安全感。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比神爱我、对我这么好更幸福。如果我真的知道神是我幸福的保障，很多的惧怕其实它不需要存在。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边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 不知道大家对你对保罗有什么样的印象？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对保罗的印象应该都很刚强，对吗？我自己对保罗的印象也是很刚强，然后话很多，然后很喜欢就是一直跟大家讲神的道理。但是呢，保罗这边说到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你有想过什么是夸自己的软弱吗？一位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使徒，可是可以在众人面前他是毫无隐藏的，他可以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并不是只是说我，你知道他不是只是夸他的凌辱逼迫跟这些困难，你知道如果夸这些有时候听起来还蛮帅的，就是哦，我怎么样被逼迫被虐待，可是你知道我都可以为神这样坚持下来，这其实有时候反而不是软弱，反而是刚强。可是保罗会夸自己的软弱，他说自己是罪魁，你知道吗？什么意思？保罗深深的知道他拥有这一切不是凭他自己，他深深知道神爱他，从他软弱的时候，从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从他背逆神的时候就开始了。神对他的好，对他的爱，一直都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不看环境，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神爱他，神对他的美好是超越环境的。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真实的喜乐，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因为环境不能再夺去，也不能再影响我们的喜乐。就像刚刚圣经当中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孩子，我们都是凡有的，我们都可以让神更多的浇灌他良善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能够好像让神那个良善的果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结果，以至于好像不只是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他就羡慕我们，因为神对我们有多么好，甚至当他们感受到我们是怎么样用神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你们的上帝真的有多么好，因为你就是这么的好。好，今天在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然后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帮让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来回想一下，你觉得最近一次神真的对你怎么这么好，怎么好成这样，非常好，神怎么对你这么好的那一个经历，那一个事件，我们来回想一下。圣经当中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觉得最真实的数算就是你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回想起来，上帝你真的就是对我这么的好。如果你觉得那个经历已经有点久以前，你可以来祷告说，上帝帮助我更多来经历你的美好，耶稣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来看出来认出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你在我生命当中已经做的那些美好的事情，神我要来认出来，神我不想要错过，我不想要忽略，我想要知道你已经成就的，我想要知道你将要成就的。不管你经历过多少，我相信我们要继续的经历，继续的认识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我们要继续的看到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我们要继续的看到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神的爱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神的陪伴是真实的，神给我们的幸福也是真实的，在光里面没有黑暗，神给我们的喜乐就能逼退一切的恐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主，我们真的知道你真的就是那么好，那么好的一位神，你真的对我好好，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的好？ 我真的知道你就是这么的爱我，你真的太爱我，太爱你的每一个孩子。主，我们说我们要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更多经历你，经历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主，我用我们的生命是让人知道你有多么的好，让人亲自经历你有多么的好，也让人看到羡慕我们有一位这么好的神在爱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在今年教会的意象福音及生活里面，主，我们真的说，主，属于你的儿女要活出那一个真正的福音，就是我们真的幸福到让人都看得出来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美好。你的儿女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群人，耶稣的儿女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群人。
好，
谢谢你，你恢复我们里面那个孩子儿子的心，让我们真的与你靠近，让我们真的知道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真的爱我们超过一切，胜过任何人。主，谢谢你，因为你就是这么的爱，你的爱是这么的刚强，你的爱不受任何的环境影响，你的爱跟我们好不好也没有关系。主，你的爱是我们永远的保障，主，你的良善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谢谢你，因为你这么的爱我们。来，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让我们请敬拜团一起带我们来唱这首歌。